好，欢迎收听大哥爱思考，我是扣子。今天的开头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伟大的苏联诗人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洛茨基在1964年2月被苏联的法院审判的时候，法官问说，谁承认你是诗人，谁招收你进入诗人的行列？这个问题现在看来有点搞笑。那布洛茨基就回答说，没人。然后他反问，谁招收我进入人类的行列？这个可能脱离语境听起来有点奇怪，就是说法官问他说，你说你是诗人，谁承认你是诗人的，是谁把你招收进入诗人的行列的？那布洛茨基就回答说，没有人把我招收进 行列的这个诗人行列的。你要这么问的话，那你说谁招收我进入人类的行列的呢？这段对话后来是被人们津津乐道，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反问。当时苏联当局指控他是社会寄生虫，这是一个罪名，是因为发现他只是打了一系列的零工，做个诗人，对社会的贡献不多。我们知道苏联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工作的，包括我们曾经在摇滚乐的系列当中讲过的苏联的摇滚教父维克多崔，他当时在锅炉房做一个铲煤工人，也是因为他必须要找一个工作，但是他又不想找一个能够占据他所有精力的工作，所以他就找了这么一个工作。那之后布洛茨基就因为寄生虫这个罪名被判处了5年苦役，差不多就是劳改，同时他也被建议接受精神检查，然后就自然而然的被诊断出来患有一种叫做缓进性精神分裂症的疾病。在当年的2月和3月，布洛茨基在一家精神病院度过了大概3个星期。在这3个星期里面，他们每天给他注射镇定剂，晚上用冷水把他叫醒，然后把他裹在潮湿冰冷的毯子里面，让他坐在暖气片旁边烘干，这个叫湿裹法，就是用湿的帆布裹住病人，然后加捆宽皮带，随着这个帆布逐渐干燥呢，就会越裹越紧，让这个所谓的病人呼吸都感到困难。所以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所谓的病啊，叫做缓进性精神分裂症，或者是缓慢进展性精神分裂症。网上的不同的翻译比较多，然后但是它这个俄语就叫做 Veletegushie Schizophrenia。 这个是我今年学的新技能俄语。这个 Veletegushie就是迟缓的意思，就是缓慢的意思，因为字面上容易让人觉得是说得了这个病的人动作比较缓慢还是什么意思。后来找到有一个苏联的学者曾经专门有写过论文来说这个命名，他觉得应该是缓进性精神分裂，缓慢进展的意思。这是当时苏联用来描述一个所谓的一种特殊的精神分裂症的这种病，就像刚才说的，被认为是一种缓慢进展的精神分裂症，就是在没有显示出有任何精神分裂症或其他精神病性的障碍症状的患者上也可以被诊断出来这种病。那基于他们的假设，就是认为说这些人呢，虽然现在没有症状，但是他会在以后出现。这么粗浅的一听，你就能够感觉到这个里面可能有很多的空间让这个病呢，或者这个所谓的病，就是这个标签呢，作为武器来对付对自己不利的人。那咱们来好好的说一说，这个病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苏联的精神病学家，也是苏联医学科学院院长，也是当时苏联精神病学领域的一个代表人物，叫安德烈斯涅日涅夫斯基，叫安德烈斯涅日涅夫斯基，以及他的同事们一起发明的。真的是发明的。其实要说这个词呢，倒也不是他们最早 创造出来的。虽然关于缓进性精神分裂症的资料大多数是集中在他后来引起的争议，但是我还是翻到有一篇论文去挖了一下，这个词最早的来源其实是在20世纪20和30年代。当时的苏联精神病学家呢，他们是想要试图去找到诊断精神分裂症最早期的方法。这个也很好理解，因为你研究医学呢，大家都会想要说去试图防病于未然，能够越早诊断出来越好。他们希望是在症状还比较浅，甚至还没有什么症状的时候，就能够把这个病能判断出来。这当然意图是好的，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缓进性的精神分裂症。但很快他们也发现啊，这样做很难，因为在早期的时候你很难区分出来到底是精神分裂还是别的问题，或者是人家根本就没有问题之类的。所以到了30年代呢，也就没有太多相关的讨论了，成了过气的这么一个概念。也就是说60年代的斯涅日涅夫斯基，哎，这个名字真的是，他当时也是一番考古，然后找出了这个词拿来继续使用的。回来我们继续说，在这个斯涅日涅夫斯基他们以及他的同事的重新定义下来，他们认为这个所谓的缓进性精神分裂症是怎么回事呢？就不得不感慨一下，苏联人就是编，他也能够把体系编得特别的完整。虽然是完全没有科学精神的，但是可以就是没有得非常完整。他们这个理论是这样的，他们说呢，精神分裂症的谱系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慢性的，发展非常缓慢，初期的症状很轻，但是呢不会有消退。那这种类型就是预后不佳，它会一直的发展。第二种就是急性的，或者是反复发作的，那这个期间患者就会出现这个精神病发作，症状很明显，大家都能看出来，然后症状停止之后呢不会继续进展，然后下一次再发的时候它还是这样。第三种就是前两种状况的混合，就是患者呢会遭受严重的发作，但是发作结束的时候呢症状并没有完全停止，而是继续缓慢的发展。那斯涅日涅夫斯基就补充说呢，这个缓进性的精神分裂症就属于第一种慢性的精神分裂症，它开始非常缓慢，初期的症状就可以忽略不计，比如说焦虑状态也可以被认为是缓进性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以及其他一些我们现在看起来是正常范围的一个精神状态，就比如说他们当时的诊断甚至包括什么悲观主义或者社会适应能力差，也属于这个缓进性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之一。像我们前面说的布洛茨基，他居然不好好工作，对吧，就去做一个诗人，对社会贡献不大，就属于社会适应能力差。那另外一方面呢，斯涅日涅夫斯基就强调说精神分裂症的主要症状这个幻觉是不必要的，就是他不一定这个人要出现幻觉，也可以给他诊断为精神分裂。那我们也都知道啊，就是精神分裂症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症状就是妄想。我们现在会认为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患者他持有一种很坚定不可动摇的错误信念，比如说他认为世界末日明天就要来临，或者是他坚信有人要伤害他，或者他坚信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啊，诸如此类的，就是妄想。那这个症状呢，斯涅日涅夫斯基就觉得没有问题，而且不仅没有问题呢，他还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系列的创新，造了一些某一些特别的妄想症状作为诊断缓进性精神分裂症的依据。比如说有一个妄想叫做改革妄想，还有一个妄想叫做喜好争论真理的妄想。这个妄想后面这个妄想就是还挺搞笑，因为它直译过来就是为真理而斗争的妄想 struggle for the truth。 还有就是坚持不懈的妄想，我理解就是说可能觉得他们固执己见吧。他们当时举的例子就是说，比如你跟一个人聊天，聊到了关于国家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共产主义或者任何类似话题的时候，对方忽然很感兴趣并且开始提出他的反对观点，那么根据斯涅日涅夫斯基的诊断方法，这就是妄想症状的表现。这个人呢可能就有缓进性精神分裂 症，因为这个人的观点非常坚决，还和周围的人信仰不同啊，那就是因为这种信念呢控制着这个病人，所以他会不停的去要求改革，那这是病得治。那到了后来呢，这个病的诊断还开始包括政治反抗，就是说咱根本就不讨论你们这些反贼是什么政治立场有问题还是什么，因为反贼这个反啊，政治反抗它就是一个症状。根据报道呢，斯涅日涅夫斯基在每一个病例当中都诊断出来了有这个改革妄想。另外呢，当时被纳入莫斯科医学院的手册诊断范围的这个疾病还有一些症状，甚至还包括对哲学、宗教和艺术表现出特殊的兴趣啊，这也是一个症状。那我觉得咱们在听的很多听友，包括我自己啊，可能都得算是有这个病的，因为大家都对这个哲学、宗教和艺术都还挺感兴趣的。这个症状也挺逗的，直接翻译过来就是哲学中毒。这些听起来很奇葩，但是和我们前两期说到的所谓疾病也一样啊。在创造这些病的一方看来呢，这个逻辑很简单很自然的，就正如赫鲁晓夫在1959年所指出来的，在苏联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的联盟里面，绝对不应该也不可能出现反对意见的人，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仍然在唱反调的人，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很明显，我们就能断定这些人的精神状态绝对不正常。那赫鲁晓夫时期都如此，到了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呢，这些专断的主张就只是越收越紧。我们在这里对政治立场不做评判啊，但是编造伪科学这个我们这个科普节目嘛，就有点看不下去了。你想，你要确定一个精神疾病或者是就是疾病吧，有什么对应的症状以及怎么诊断，这个可是需要多少的研究才能够逐渐形成的共识。我们就简单粗浅的举一个例子好了，假如我们人类想要确定有哪些症状可以作为精神分裂症的这个诊断参考，那首先至少你得要先分析历史案例和早期的精神病学的文献，然后呢你要观察一大批被认为是有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去记录他们的共通的症状，然后把这些被认为有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和没有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也就是对照组进行一个比对，以确定这个症状的特异性。然后呢你还得要长期跟踪的去观察研究，看这个精神分裂症症状的发展和演变。那这是一边，另外一边呢就是你要从别的学科去研究，比如说神经影像学、神经生物学、遗传病学，还有什么环境因素的研究啊等等等等，这些其他的研究如果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那才能够支持你的主张，而这些都还只是一个独个儿的一条线，这条线还要在不同的时空当中重复 N 遍，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诊断标准还需要在国际上形成专家共识。那形成共识这件事情在科学研究当中为什么这么重要，也就是需要证明说你这个研究在世界上别的地方换一个人，人家也能够重复得到这个结果，否则要么就是你这个研究有问题，要么可能就是像我们这期节目的这个例子一样，就是你所在的地区和社会可能有问题。然后像这样的共识它是一个跨地理的共识对吧，但是你还得要跨时间，就随着时间慢慢积累并且确定下来之后，那基本上这是一个可以比较可靠的一个参考了。所以斯涅日涅夫斯基和他的同事们，全世界就这么一小撮人，为没有经过任何实际可靠的研究就直接编造出来一系列的症状，声称有这些症状就可以诊断出某一个病，我只能说这是非常没有科学精神的。然而但是呢，像他们这么一个全面的诊断和治疗的组合拳下来呢，基本上所有的政治意见者都包括在内了。你要是激进的话，那你就是属于热衷于争论，你唱反调的话，那你就是有改革妄想，你要是持有意见不愿意仅仅跟随这个政党的这个苏共政党的路线，那就是社会适应能力差，这些症状当中总有一款适合你。总之他们当时还因为觉得这些人非常的危险，所以 那时候的医疗系统就推荐要把这些人送到特别类型的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治疗。那这些所谓的特别的精神病院也是会关什么谋杀犯的、这些重罪的罪犯的，所以基本上其实就是监狱嘛。其中有很多是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克格勃特务机构直接控制的。这些犯人啊、这些所谓的病人呢，要接受抗精神病药物和康复系统的强制治疗，另外还有各种的疗法，其实就是酷刑啊，这个毒打呢、侮辱呢，这些肯定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像一开始我们说到的这个施国法啊，他们还有一种疗法，就是强制注射有害健康的药物，顺便可以做做别的研究，对吧？比如说当时他们注射一种烈性的麻醉剂。注射之后呢，病人就会所谓的病人就会发高烧，肌肉会失去控制，记忆系统遭到破坏，大脑也会受到这种损害，体力也会消耗。然后还有据说另外一种用来摧残不听话病人的意志的疗法，是注射一种致幻剂。除了这些所谓的疗法以外啊，患者还会被剥夺所有公民权利。据说到了后来，上级还下达精神说，精神科医生可以主动出击，去抓病人，去这个治疗或者是诊断病人，就是他们可以设陷阱或者主动捕获有嫌疑的政治反对者，这就让医生的身份呢也摇身一变变成了秘密警察。通过应用这个斯涅日涅夫斯基的新诊断系统，苏联的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增加到了7%。而相比较之下呢，比如说英国在那个时期的平均水平是3%。那另外一个数据显示是，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苏联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相对数量是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其他国家的患者数量的2倍，是美国的3倍。这么多的患者呢，就是其实就是政治犯，大概有1/3就是被关押在我们前面说到的特别精神病院。其实这个关押的名人也非常多啊，除了前面我们说到的诺奖诗人布洛茨基，还有曾经主导苏联第一枚氢弹的研发，被称为苏联氢弹之父的核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还有艺术家维·法恩伯格和女诗人戈班涅夫斯卡亚，都被关进了这个所谓的精神病院。这艺术家法恩伯格还被告知说啊，你的病就是你持不同见解的思想方法。另外呢，还有前苏军的少将比格里戈连科也因为持有不同政见而被2次关进精神病院。这几个人名的翻译都有点奇怪，前面名字都只有一个字。可能是因为那个年代的翻译的原因，就是当时的新华社的报道。这个所谓的病啊，以及这个诊断呢，仅仅在苏联和几个东欧国家使用。到了1989年苏联解体的时候呢，由于很明显的这个科学上的不足，以及显然是作为了限制意见者的手段，这种诊断呢早就被否定了。所谓的环境性精神分裂症也从来没有在苏联之外使用，或者是被国际组织比如世界卫生组织认可。而且啊，这个问题在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内部引起了重大的分歧，导致苏联在1983年被迫退出协会。他们后来在1989年有条件的返回。那么这个环境性精神分裂症呢，也被认为是苏联精神病学政治滥用的一个典型例子。把这种精神病学武器化呀，用来镇压持意见者的行为呢，相信大家听下来也是觉得令人发指啊。我翻到一篇就是1977年2月21日咱们新华社发表的专栏文章，前面很多关于这个病的细节的信息也是来自于这篇报道。这个报道就猛烈地批判了苏修利用精神病院残酷镇压人民的行为。这个还得是咱们官媒新华社的记者文笔好啊，把当时这个苏联政府的这些行为背后的目的呢都揭露的无疑。这篇报道就说，为了在国内强化法西斯专政，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加紧利用精神病院作为镇压苏联人民的工具，他们对不满和反抗其反动统治的革命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后投入精神病院任意迫害，其手法之残暴比希特勒当年的集中营和监狱有过之而无不及。然后这个报道还说，利用精神病院镇压苏联人民是苏修叛徒集团在法西斯化道路上越走越远的铁证，也是他色厉内荏的表现。法西斯专政激起苏联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苏联当局对此恨得要命，怕得要死。他们害怕通过正常的审讯会造成被告对当局罪行的公开揭露和控诉，于是宣布那些他们认为的危险分子为疯人，押送进精神病院加以秘密迫害。这文章最后还说，列宁当年痛斥沙皇的黑暗统治时曾经这样写道，警察的专横、刑讯迫害、道德的败坏达到了如何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顽石也将为之长叹。现在新沙皇对苏联人民的野蛮迫害早已超过了老沙皇，把思想自由的健康人关进精神病院是精神谋害，这是希特勒毒气式的变种，甚至更加残忍。在那里被杀害的人所受的苦刑更凶残，折磨的时间更长。同毒气室一样，这些罪行绝不会被人忘却。那些犯下这些罪行的人，从活着到死后将永远受到咒骂。这就是咱们官媒的一个言辞批判，当时这个苏联把精神病学用来作为政治武器的一个行为。在俄罗斯版本的国际疾病以及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的第十次修订这个手册当中，这个手册现在是在俄罗斯广泛使用的。在这个里面呢，缓慢进展性的精神分裂症不再作为一种精神分裂症被列出来，但是仍然作为一种分裂样障碍包含在第五章的 F21 节当中。和前面几期介绍的所谓的疾病一样啊，伪科学被用来为种族、性别、民族或者其他形式的歧视和迫害提供所谓的科学依据，从而使得这些歧视和压迫行为看起来合理合法。而通常来说，当科学的进步揭穿了这些伪科学的面具之后呢，这样的歧视和压迫大多数也会减轻，因为也再也骗不到大多数的人了嘛。但是通常仍然不会消失，因为人类自古以来权力压迫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只要这个权力分配上面仍然不公正的话，那总能找到一款适合每一个时代。好啦，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或者不喜欢我们的节目，都欢迎你多多给我们留言。如果你想要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欢迎你多多转发和分享，不管你在哪一个平台上。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